书接上回，上文书说到，于是回到家中，见秀姑衣衫不整，头发蓬松，见了自己之后又是嚎啕大哭，心里啊也就猜到了几分，忙问秀姑究竟是怎么了，为什么如此狼狈啊。秀姑就把沈三如何的欺负自己，如何到房中调戏的事情一一的向于氏说明了。于氏听完之后也是长叹一声，哎，孩子你也不必悲伤，今天我到你舅舅家中啊，就是要商议着把你们三个人搬到外面居住，免得在这儿受沈家的嫌弃。小白菜一听眼前一亮，婆婆究竟怎么回事，您快跟我说说。你舅舅啊已经给你们找定了一家人家，乃是这仓前镇上头一户的有钱有势的人家，这家姓杨，主人叫做杨乃武。咱们这部书叫做杨乃武告状，又叫杨乃武与小白菜，到今天这位男主人公才算是正式出场。于是说杨乃武生的是品貌端庄，见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是仪表堂堂，家里人口也不多，只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寡居在家的姐姐，另外杨乃武娶了一房妻子，一共是四口人，虽说是四口人，却用了两个家人和十几个奴婢，家里是非常的势派，只因为他们家中房屋甚多，怕照顾不到，这才打算招一户清白的人家进去居住，象征性的稍稍收一点费用。你舅舅和杨乃武也是一面之识，听说杨乃武要招房客，就把你们说了。杨乃武听说了，就问你舅舅说，这秀姑的外号可是叫做小白菜。你舅舅就把咱家的情况啊和他细说了一遍，当下也就愿意了，说定了每个月是一吊大钱的房租。你和三姑在家要是觉得寂寞，小大每天也可以回来，岂不是比住在沈家受人家的嫌弃要好上百倍呀。秀姑一听啊也是连连的点头说好。可是于氏和秀姑万万没有想到，到了杨家以后，这才惹下了一场塌天的大祸，险些把这杨乃武和毕秀姑的身家性命全都断送里面。因为杨乃武是咱们这部书的主要的书胆，所以说咱们要详细的介绍一下杨乃武的情况。说杨乃武今年27岁，生的是仪表非凡，长身阅历，眉清目秀，齿薄唇红，相貌端正，在整个仓前镇上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读书人。老杨家也是书香门第，祖上都有过功名，杨乃武的父亲做过教育，十分的老成持重，整个仓前镇的人呢对老杨先生是奉若神明，不管有什么交涉的事情都要请他做个公判。慢说是在仓前镇，就是整个余杭县城文武的官县都要礼让他三分，互相往还。可以说老杨家是余杭绅士中的第一流的人物。几年前老杨先生不幸亡故，就把这家业传到了乃武的手中。杨乃武那个时候虽然年纪幼小，但是比起他的父亲还要能干上几倍，口齿伶俐，又老于世故，而且考取了秀才的功名，因此这杨家的声誉越发的响亮，不管是谁到了余杭县，一问起仓前镇的杨乃武，没有一个不知道这是余杭县有肝胆的绅士。杨乃武有一个姐姐叫杨淑英，比杨乃武大了六岁，20岁那一年嫁给了城中的叶家，丈夫名叫叶梦堂，老叶家也是书香门第。可是不幸成亲三年不到，叶梦堂是一病身亡，夫妻也没有儿子。杨淑英虽然是一介女流，但是脾气秉性倒颇有几分男子的气息，最爱打抱不平，和杨乃武性情十分的相投，姐弟二人住在一处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言半语互相误会， 乃武对姐姐敬爱如同母亲一般，没有一件事情忤逆过姐姐的意思。所以说杨淑英住在娘家倒比这夫家舒适得多。好在婆家既没有公婆叔伯，也没有子嗣，只是自己一个人就在娘家常住了。乃武娶妻詹氏，詹氏在城中啊也是一户乡绅，可是自从詹氏嫁给杨乃武之后，父母是双双的亡故，詹氏又没有同胞兄弟，所以说成亲之后杨家和詹家来往十分的稀少。可这詹氏却是非常的贤淑，侍姐敬夫，尽心尽力，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，和姐姐杨淑英关系融洽，如同亲姐妹一般，每天在家中只管料理家务，杨乃武做什么事情从来不过问。所以说乃武对这个妻子也是非常的喜爱，一家四口人其乐融融，安度光阴。杨乃武平时在家中就是一心一意的攻读诗书，可有的时候也有人请杨乃武做着刀笔文章，因为现在家中也并不是十分的富足，而杨乃武对刀笔一向又特别的精通，所以时常的替人家就做些成状，也是贴补家用。杨乃武做的状子十分的精密，真正可以说是句句切实，字字在理。整个仓前镇的人一提起杨乃武，都挑大指称赞这是一位一等一的刀笔先生。所以说杨乃武的名头也是更加的响亮了。杨乃武的家中啊，人口并不多，可是祖上留下的房产还不少。乃武心想，倒不如招一家租户，只要是正经人家，租金多少倒不在乎。这消息就传到了于敬天的耳朵里。敬天想，自己的姐姐正因为儿子小大和秀姑三姑被沈体人一家欺负，要找房屋搬出来居住，如今杨家既不肯计较租金就把房屋租出来，那这是再好没有的事了。更何况杨乃武在镇上声名赫赫，住在他的家中还有谁敢再欺负小大，这是一举两得呀。于是就托了杨家熟悉的人找杨乃武说。乃武一听葛家人口简单，就是镇上出了名的小白菜夫妇，心中啊倒是非常的愿意，也就一口答应了。敬天一听乃武已经答应了，心里非常的欢喜，于是就亲自来见杨乃武，和乃武接洽，说明了每个月房金只收一吊大钱，就把杨家右边的三间房屋租给小大居住，前出都是由一个大门。秀姑的房间和杨乃武也非常的相近，好在杨乃武已有了妻室，也就不甚妨碍了。小大在罗记豆腐店里做伙计，每月回来不过居住几天，可和秀姑又没有圆房，还是分房安睡。小大回到豆腐店，秀姑和三姑呢也互相有个照应。敬天把这一切事情办妥之后，趁着姐姐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就对于氏说了，于氏也是非常的高兴。可于氏回到家中正遇到了秀姑遭受沈三调戏的事情，于氏一听就越发的着急，要把小大、秀姑和三姑搬出去，于是就把租定房屋的事先向秀姑说明了，只等小大回来就能够搬到杨家。简短接说，过了几天小大回到家中，于是就把如何租的杨家的房屋，又如何想让他们搬去别住的事细细的告诉了小大。小大呀原本心里已经受够了沈大三人的气，一听说舅舅已经帮自己把房屋租好了，而且一切的家具都有共用，也是非常的高兴，就选了一个好日子和三姑秀姑搬出了沈家。小大自从父亲死后母亲改嫁，葛家所剩的一些东西，像什么锅碗瓢盆、木器家具等等，就都寄放在了舅舅家中，现在呀又可以搬来应用了。于是又把自己在沈家储蓄的20块钱交给了小大，让他添置些衣物，剩下的就作为日常的用度，贴补不足。 忙碌了几天，一切事情都已然就绪了，小大舅又回到了豆腐店，秀姑和三姑住在家里。要说秀姑非常的聪明伶俐，每天除了料理家务以外，还能做些针线活贴补家用。可是这葛三姑啊，岁数越大，这智力是越来越低下了，每天只知道胡吃闷睡，其余的事情是一概不懂。咱们单说秀姑到了杨家之后，乃武的母亲一看毕秀姑长得这般的花容月貌，又是聪明伶俐，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，非常的喜欢秀姑，就经常的把秀姑叫到自己的房中游玩，又让她在自己的房中一同吃饭，和杨乃武也并不回避。乃武见秀姑长得这般的花容月貌，年纪又很轻，心中暗想，自己以往见过的女子可是不在少数，却从来没见过这般美貌的女子，称得起是西子王强之色，玉环貂蝉之容，堪比四大美人呢。所谓西子指的就是西施，王强就是王昭君，玉环呢指的是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，貂蝉就是三国年间吕布的爱妾美女貂蝉。这四个人呢并称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，可在杨乃武看来，小白菜的美貌不亚于四大美女，所以这心中啊不由得就生起了一股怜爱之情。也知道秀姑家中生活非常的困苦，时不时的就拿些银钱东西接济秀姑，可秀姑对于杨乃武倒也抱了一番同样的心理。要说杨乃武对于女子十分的温柔体贴，眼瞧着秀姑这般的姿色娇容乃是人间少有，就越发的温存柔和，比起那粗暴横俗的葛小大又是天远地隔。所以说用不了几天，秀姑对于杨乃武不知不觉的也是合意非凡，一见乃武就有说有笑，眼角斗情。要说秀姑啊，原本就生性的玲珑剔透，年纪也大了，正是青春佳期，风情已解，经常自己照镜子，照见自己这副月貌花容，长得是长眉飞鬓，媚眼含春，端的是倾国倾城，压倒那俗脂艳粉。可是越照镜子越不禁的暗自悲叹，自己长了这么一副天上少有地上难寻的美丽娇容，可却不幸生在这穷苦人家，弄到同养在人家，匹配了一个相貌丑陋举止粗俗的豆腐店伙计，这岂不是辜负了自己这副天生的娇姿啊。要是生长在这富贵名门，恐怕我绝对是一个艳名四布的贵格千金呢。所以说小白菜这心中非常的悲伤，眼瞧着葛小大这般的蠢笨粗俗，庸庸碌碌，哪能配得上自己这天仙般的人儿啊。倒是看见杨乃武这般的玉立亭亭，虽然年纪比小大还要大上几岁，可是雍容华贵比之小大那是天地之隔呀。同样是男子，为什么一个生得这样的大方雄俊，另一个生得却是猥琐丑恶呢？这老天爷真会开玩笑，让自己这一只彩凤倒伴随了乌鸦了。自己心中万般的苦痛又对谁诉说呀？所以每天想到这儿，对于杨乃武又不由得生起了怜爱之心。可是葛小大这一个月当中啊，难得有几天住在家里，和毕秀姑又未曾圆房，好端端的夫妇生生的就拆在了两边。可是再看杨乃武和詹氏每天是何等的恩爱，秀姑瞧在眼里啊，这心里就越发的火热，不觉得就有些心猿意马，不能自持了。每次见到杨乃武就越发的殷勤侍候。可杨乃武是何等的聪明，在这风月场中也经常的逢场作戏，有什么不懂？看见秀姑这般的对待自己， 他的心思早就猜到了，可心里也不禁怦然心动，像秀姑这样的美丽女子，谁瞧了不会心动啊？更何况杨乃武又是天天相见，朝朝会面，因此时间长了，就和秀姑心心相印，两个人的心肠一致。可是碍着众人的脸面，不便启齿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的就是两年的光景。此时毕秀姑也已然21岁了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正赶上清明节，小大和秀姑、三姑一起去给父亲葛大上坟。这丑丫头葛三姑非吵吵着要到舅舅家中去玩，缠着小大一定要陪她去。葛小大一想，今天豆腐店因为是清明节，所以没什么活计，非常的空闲，一听说三姑要到舅舅家，也就应允了，就让秀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守住门户，自己带着妹妹去找舅舅。可这一下，家里只剩下秀姑一个人，倍感寂寞。秀姑一想，倒不如去杨家找詹氏夫人闲谈一番。想到这儿，迈步走进了房门。可推开房门一看呢，家里只有杨乃武一个人。原来这几天呢，杨乃武的妻子和姐姐都被城里的亲戚请去喝酒了。乃武一则是家里没有人，二一来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，就留在了家中。正觉得昏闷，要躺在床上养养神，可一听有人进来，赶紧起身观看。一看呢，来的是秀姑，赶紧起身让座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葛家妹妹呀。今天小大兄弟回来没有啊？杨先生，他们都出去了，小大和三姑到舅舅家去了，家里只剩俺一个人，闷得慌，所以来找嫂子闲谈的，却不知嫂子去哪儿了。葛家县杨乃武一听，现在葛家只有秀姑一个人，心中也是不由得一动。哈哈，葛家妹妹，你嫂子和姐姐都已然出去了。原来如此，既然嫂子和姐姐都不在家，我也就回去了。哎，葛家妹妹，着什么急呀？来来来，坐下，先喝一杯清茶。于是杨乃武取过一个茶杯，倒上一杯香茶，双手敬到了秀姑的面前。秀姑一手接茶，一边坐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杨乃武这才上下打量了秀姑的打扮，见秀姑穿一件月白袄葱条的中衣，下穿一双大红平襟的绣鞋，尖尖不到3寸，衬着一张娇艳绝伦的美丽面庞，妩媚无比。乃武心想，这世界上竟有如此这般标致的女子，不由得是捏呆呆的发愣。